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主日再度聚在一起这里，来想我们的神，敬拜他。因为神造我们，我们人如果把他当成我们最高的价值，跟随他的想法成为我们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人会走在正道。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心中是怀着感恩信心，并且用他的话来更新我们的心。那么今天呢，我想和弟兄姐妹继续思考我们一个系列，就是使徒行传的系列，跟随福音扩展的脚踪啊。使徒行传我已经讲过，是初期主耶稣基督传福音死了复活之后，门徒被上帝使用，圣灵在他们心中带领，而你看让他们在短短两三百年的时间，福音改变整个世界。今天他对我你我的人生其实也是只有这样子的使用的一种计划的。人道就是神所要使用的能够跟他有关系，能够以他为我们的跟随者，被他使用，我们生命才会活着被爱，并且觉得有用。这是我们要好好的来思考一卷书。我讲过，尤其我们的教会被上帝感动，弟兄姐妹都同意愿意来齐心建造我们的圣殿大一点，预备将来我们福音可以被神更大的使用，让我们看更长远一点，不只是为了一个殿，那没什么意思。我们要从这卷书来看神是怎么样工作，我们人怎么样跟神配合，我们怎么样生命有力量有丰盛，恩赐被神使用啊！所以这很重要的。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自己很喜欢的，就是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第二次布道旅行，保罗到雅典，在那里他被上帝使用，我们要看他怎么样上帝使用他，他是怎么样一个人，神可以使用他。我们可以好好思考一下啊。这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7章16到31，所以请我们一起啊，你要打开圣经也可以，给你半分钟啊，你不打开圣经我们就看啊。使徒行传17章16到31啊，我们一起来读。来，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对不起，我自己也看这个，来，18节，对，这以后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呢？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已复活的道。对不起，这个不过好，他们就把他带到亚列巴谷，说你所讲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保罗站在亚列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一界一座台，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教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好，这是保罗第二次布道旅行，在雅典，在那里他传福音。两个礼拜前我讲到保罗第二次布道旅行，所以我想再把地图，因为我呢网上找不到这个更好的照片，所以只能找到这一个，所以我就只给大家看他第二次布道旅行啊。从安提阿猜猜到大树，他的家乡，到今天的土耳其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这是他第一次布道旅行，已经在这里建立教会。所以第二次他到这里兼顾信徒，让他们继续传福音。然后他第二次布道旅行，他本来要直接往以弗所这些大港，今天旅行的重点都是古代文化的地方，传福音。圣灵禁止他，这都是我讲过的，在16章15章，他到北边本来要到美西亚这里传福音，圣灵又上他，他又往西边到特罗亚。在这里意象有一个马其顿，马其顿那时候很大的一个国度，马其顿有一个人夜中向他显现，叫他到欧洲传福音。他在腓立比建立第一个教会，两个礼拜前我讲过，在那里他传福音被人大大使用，建立第一欧洲第一个教会，并且那里不管什么阶层，有那种敬虔的女帝啊，有那种低层的像被鬼附的，或者是被 addicted drug addict 那种女孩，还有那种中层阶级 blue collar 管监狱的，通通信主，教会大得兴旺。但保罗之后呢，被逼迫，我们就要看，我们没有仔细看保罗被逼迫，那时候呢犹太人逼迫他，所以他就被追杀，跑到铁萨罗尼加。铁萨罗尼加是今天一个大城，希腊的第二大城，在那里又是很多人信主啊，很多人信主，犹太人又要追杀他，所以他到比利亚，在那里传福音，又很多人信主。铁萨罗尼加的人心里不甘愿啊，那些反基督的又到比利亚要追杀他，所以半夜门徒把他送，他一直坐船到雅典，一个当初世界很有名的雅典。如果你去过的话，你会发觉这个城市有很多古迹。雅典在那里传福音，我们今天就要看，我们不可能把《使徒行传》每一节每一章看，但从他在雅典这里传福音之后，他又到哥林多，也是很重要一个城市，等一下我稍微讲一下他在这里上帝怎么样来使用他。弟兄姐妹，我们来思考雅典 Great City 伟大的城市，在古代的时候，整个欧洲，整个甚至于波斯，甚至于以色列、埃及，整个都是希腊文化，伟大的文化。但是到保罗的时代，希腊帝国已经衰落400年，兴起的是什么？罗马帝国。但是虽然那时候雅典本来是整个世界，那个世界的中心就是雅典，可以想到多厉害啊，希腊帝国雅典。但是到保罗的时代已经衰落了，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商业中心。那时候的政治商业中心在这一代当然除了罗马，罗马当然我们知道是罗马帝国中一定是政治商业中心，但是在这一代古希腊帝国法其顿帝国呢，已经转移到哥林多这个地方了。所以保罗后来到哥林多，因为哥林多那里从非洲，从这里 要坐船到罗马，从这里有一个地峡，可以很快的，不要这样绕，从这里直接坐船就到罗马去。所以那时候已经是商业，这一带的商业政治中心。但是你没有办法取代雅典，因为雅典仍然是那时候整个世界罗马帝国的思想中心、文化中心、学术中心、宗教中心，一切都是在那里。人类的思想从那里，因为曾经有过，我们如果稍微懂得学术的人都知道，有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些人他们的思想影响整个那时候的世界，罗马帝国，甚至于今天民主世界，我们的思想思考方式还是存留他们那种，因为他们有很深的哲学，很会论证，他们也思考到怎么样治理国家，民主政治都是从那里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雅典那里的重要。而保罗当被送到雅典，本来保罗不准备在雅典，他准备到这里等着比利亚他的同工希拉跟路加来跟他会合，他就要到那时候的政商中心哥林多传福音。所以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待了18个月，因为那里商业嘛，对不对？人最多，最大的港口，政治多，在那里传福音可以影响整个人类的历史。但他来到这里，圣经说看到啊，我没有看到，对，保罗那里看到雅典偶像，就心里着急，然后就在那里进入会堂传福音，然后甚至于跟当初的哲学士在那里辩论，是他们跟他辩论，我们传福音不轻易跟人家辩论，别人要辩也可以，我们用温和的话来跟他论证一下啊，弟兄姐妹，你对神的道要能够很温柔的跟人家论证。那我这里就想到，不管你多进步啊，你看那时候可以说思想的中心啊，文明进步思考能力雅典最厉害，可是你看到没有，拜偶像到处都是庙，我就让我想到，真的是我不管你科技多进步啊，不管你这个国家多厉害，军事多厉害，科技多高明，人类当远离神的时候，就是迷信，就是在寻找一位至高的神，拜偶像，真的是这样子。我在讲我们美国怎么样，我就用台湾做例子好了。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啊，台湾自从这个现在的总统马英九总统这个失势以后，他国家治理看来不太好啊，他党在台湾竞争不成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新闻很奇怪，他呢安排啊、哦，他的太太帮，还不是他安排，他的安排要去探访各个台湾的宗教领袖，要去取经了，开始要寻找信仰。当然失败，他要去请教，他希望能够像奥巴马总统一样，在历史里头他有一个挽回定位的地步，你看到没有，他开始在找那个超出自己脑筋所行的，他去找那种灵界或者是思想中心，或者是那种智慧者，他要到佛光山证严法。我看了一方面觉得这就是人性，一方面我很失望，台湾的基督教到哪里去了，台湾的基督徒传福音大概只是一种情绪，没有办法提供人智慧，人寻找的是这些佛教的法师，而不是请教牧师到底我前面怎么走，到底我应该怎么样待人处事，跟我的政治的领袖或者是议长的人怎么样相处。 No, something wrong with 台湾的 Christianity, 台湾的基督教。我常年初我讲过，你们听到写台湾新年的 80% 是上班的人去算命啊，找灵界的东西。你不要小看台湾，台湾 100% 上大学的，你们知道吗？甚至 20%, 听说台湾大学找不到学生，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你到台湾的他没有完全比我们还要厉害，科技王国。所以中国大陆讲到台湾透科技就是这样哦，不过现在中国大陆很厉害了啊，台湾每一个人都是玩电脑。我以前在一个基督教大学收学生，从台湾跟大陆都有来，我在那里教圣经课程，我觉得台湾来，哇，他玩电脑比我还要快，好厉害，比国内的还厉害，那是20年前15年前的时候，现在大概颠倒过来了。而且我不管你科技多进步，台湾的这上班我告诉你，大部分都在科技界工作，你可以看到人里心里没有安全感， 人没法掌握自己，他这边求神拜佛，这边算命，早能超出自己能力。灵界他们虽然不知道神什么，他知道有一个灵界的人，他可以掌管我的命运，可以给我指点，可以告诉我应该怎么样走，我可以走得更好。80%的算命，就像雅典一样，一个这么进步的地方，世界的思考中心、学术中心，就像今天世界的学术中心在哪里啊？哈佛大学啊，东北角 Ivy League， 对不对 ？Ivy League 啊。这个什么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还有英国的伦敦的这个什么，不是伦敦剑桥啊，还有什么剑桥跟 Oxford 牛津的 Cambridge， 对的，反正到世界思想中心在那里，中国的学生很喜欢在那边留学，在那个地方，人里却有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受偶像在寻找到底人应该怎么走，这就是这个现象。啊，保罗心里就着急，所以我们要来思考，为什么神的福音可以在那么快张开？因为有这个人，因为保罗这个人，因为保罗传福音的热忱。对不起 ，OK 好，保罗对传福音的热忱，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在建堂很好，但我们同时也要装备自己对福音的认识的那种火热的那种，真的是像保罗曾经。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我不以为你有这种只有吗？有这种热忱吗？还是哎呦，我信耶稣上帝那就够了？不够！你看保罗他的热忱，哎，这个为什么？这个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好像这个被 shift 到中间了哈。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大人和前进人每日在世上心，请注意这里一个字，保罗心里着急。弟兄姐妹们，保罗着急，你们知道着急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着急这个字有很深的意思，不是忧虑焦虑，不是，这个字着急是想说心里被 provoke， 被激怒了，他生气了。就像主耶稣有一次他到那个拉萨路马大马利亚的家里面，记不记得拉萨路怎么样死了，然后呢耶稣到的时候，那个马利亚在那边哭，在一起在那边哭，耶稣圣经说约翰福音十一章，看到他们哭的时候，耶稣怎么样，他说他心里忧愁愤怒，那个原文里愤怒，为什么耶稣愤怒？因为他有一个怜悯的心，他怜悯这些人，怜悯人类，为了这个死亡这没有希望，哭的一点希望都没有，耶稣有这种怜悯的心，看到人在受苦而有死亡没有希望，因为人类的罪，这些人最后都没有认识神，耶稣有这种怜悯的心，所以耶稣圣经说他愤怒这件事情，这个着急，这个 provoked anger， 因为保罗有像神那种怜悯的心。我们如果在上帝的计划里头，上帝在栽培我们这个人，像上帝这种爱的怜悯，我们才会着急。我们如果没有上帝的这种爱，我们看了，管他的，死就死嘛，管他的，他们犯罪就犯罪，我们就睁眼闭眼过啊，跟我无关。不，当我们看到罪的势力、死亡势力的时候，我们产生怜悯的心，我们才会像保罗这样，看到的时候马上就愿意跟他讲。第一个，保罗为什么着急？因为他有神怜悯的心。马太福音那里，主耶稣就是这样啊，是马太福音主耶稣看见这些人，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是主耶稣的心肠，保罗有这种心肠才会知道。第二个，保罗为什么这里会愤怒呢？因为他有上帝怜悯的心，他有上帝那种嫉妒的心。哎呦，很多不信的朋友还要嫉妒，神怎么会嫉妒啊？你知道圣经的神是怎么样？嫉妒的神啊！你们要记得，我们上帝是嫉妒的神。圣经有时候翻成嫉邪啊，这个嫉妒跟人的嫉妒不一样。我们以为说，哎呀，你怎么那么会嫉妒？看人家比你好，你就生气，就巴不得别人比你差啊！这是很坏的心啊，我们不能这样。上帝的嫉妒是像夫妻之间， 他爱我们到地步，他看到我们如果犯奸淫的时候，他很生气，因为他知道这样对我们不好，他巴不得他爱我们永远拥抱着我们。当我们被偶像被别的东西的拥有我们的心的时候，上帝很难过，他很嫉妒，因为他所爱的就要没有了，是出于爱。保罗有这种嫉妒的心，这个对不起，对不起，太兴奋了，对，因为保罗心里着急，说我也着急啊。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保罗看到哥林多教会是远离神拜偶像，我为你们起的嫉妒，不能，原是像神的嫉妒一样。保罗已经被上帝的塑造，他并不有这样的心，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丈夫，他指就耶稣。我们基督应该是耶稣的心腹，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应该是那种父爱，爱神，让神爱充满我，而我们整个心被他得着，而不被别的东西拥有，我们才不会受苦。当上帝看到我们拜偶像，你知道他有多么的痛苦吗？他出于嫉妒。保罗体恤神，所以传福音第一个，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教会，将来被上帝使用，不要只是建堂，建这个堂干什么？你没有怜悯的心，你没有这个像神的这种嫉妒的心，你将来也是这个堂随随便便的 no use。 让我们真的是常常亲近，想想我们多认识耶稣。我以前呢，布道的请过一位牧师叫林香远，林香远牧师今年夏令会在我们教会，他是上帝使用很多的教会，他在圣地亚哥那里大概三四十年前，他曾经跟几家人家建立一个教会，到今天他的教会已经有十个分堂，然后他们呢也是教会越来越大，换了几次地方。前几年我听说他买一块地就800万美金，哇，买一块地800万美金，我们这个堂都还没有他的那么贵。我说你怎么那么厉害啊，我说不得了，那800万美金的地再加上建堂不得了。不过我请他向会讲，他说你们不要整天只是讲教会增长，什么要成长，那教会大，他说除非你有怜悯的心，真的是这样子。我们不要，我以前跟张牧师同过，我也是说牧师他们整天用意象要干嘛干嘛干嘛，牧师说那个是做生意，张牧师跟我讲那是做生意。哎，真的，今天很多教会像在做生意，就像公司一样，我用意象来推要大要什么，其实也对了，不是不对，我也要一半啊，我比牧师平和一点啊，我们要有好的意象，像公司管事要意象，人无意象必什么，人不眼见必有什么呀，进修，我们要学公司，要计划，要重心，但是我们这个人更重要。家务事是一半的，我们不要像做生意，我又要做生意，但是我们又有好的主耶稣的生命品质，那我们才是真正的神心人。所以保罗着急，所以他才能够要传福音。第二个，保罗为什么在那里改变心，在那传福音，圣经和着急，他向神的这种心情动了怜悯的心，动了祭节的心的时候，保罗又看到偶像。弟兄姐妹，你们知道看到这个字吗？不是指肉眼看到，看到这个字原来的意思，肉眼看到心里还能够明白，可以 discern， 可以了解那个真相。很多人看到一件事情啊，你看到一个人一个夫妻吵架，吵架嘛，个性不合。你以为夫妻吵架之间就个性不合吗？弟兄姐妹，不，夫妻吵架不，你不只是个性，还有他里头潜在的属灵价值观跟生命的问题。很多事情的表面，你看了，你还要能够看到底层的真正属灵的原因。保罗可以看到，你看马太福音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马太。他说我用比喻，耶稣那时候讲他为什么用轻重例子比喻，因为这些人太没有属灵的生命。他说我虽然讲他们听见是什么不明白，看见好像怎么样没有看见，不是说他们瞎了，不，耶稣说他们看见这个圣像，他们不会马上想到这个真正的真理在里头，没有属灵的认识。听到听很久的人不能够最后领受福音，就是这样。他也在这里听啊，我们当中不信主的朋友，对不起，我不是在讲你不好啊，你是很重要的人。你听为什么你不接受耶稣？因为你心里不明白，我不能怪，因为上帝没有帮助你，但你听了却不明白。你看见这么多人，你也不晓得为什么。保罗说 我看到偶像的时候，他马上可以了解这些人为什么会拜这么偶像。就像说我看到台湾为什么这么多人啊，84% 的人民族要去拜拜地区，为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个现象，你知道他们真正的原因，这里必须对上帝有法则，对上帝的话不要看见。看见这个字其实有很重要的话，告诉你们这里比较高等的知识分子，这个字呢演变成今天的英文也是很重要。六百，你们知道这个字吗？六百就是理论化。做科学研究的人，我看到很多现象，像我在研究员，我调查这个数据，或者最后我可以把它理论化，我可以归纳一个原因在里头，一个定律。哲学家也是这样，你知道我们一般人跟思想哲学不同，我们一般人劳劳碌碌，今天人说哎呀痛苦啊，失业啊，吵架啦、啊，或者是为什么忧虑啦、啊，我们就随便找这个一这个一，不会系统化。哲学家厉害的地方就是把我们人的生命的行为的问题他把它系统化，他可以看到一些理论 theory 让你去哦，原来人要这样活他可以活得更喜乐更没有苦痛。罗马雅典充满这样的哲学家，这就为什么成为思想中心。他看到人类在古代的战争，人类的劳苦愁烦死亡，认这罗马没有指望惧怕死亡，他可以看到一些哲学让你的啊，伟大的人都是这样。你知道那个啊，释迦牟尼佛教的创造者，他看到印度的时候，那些人哎呀流离失丧，就像耶稣一样痛苦啊。那边啊有很多人啊，为什么会生病，为什么会死亡？他就在菩提树下怎么样几天啊，他思考来思考大概六天还是多啊，然后之后他看到出伟大的。佛教理论也的确解决我们人类很多的问题。我这样讲，我们不要轻看人家，他的确解决人类的苦难，的确给人活有意义有力量，要不然人家也不会成为一代思想家。要尊重不同信仰的人，我等一下讲，但不一样。我们等一下讲我们传的是什么，我们要尊重。你也不要小看这个回教的穆罕穆德，他看到回教这些国家部落打来打去，在那边人类的这种痛苦，他想到一个理论，教导人怎么样生活。你看，思想家厉害在这里。另外，保罗也是一个思想家，所以我很喜欢这边讲到。啊，对知识分子传福音，你必须要了解真理，能够了人认识社会人。第二，保罗他就看到这个偶像就是他们的，为什么会有这些偶像？因为他有更深的属灵问题。弟兄姐妹，哪你信主那么久，你知道人为什么拜偶像吗？我也不知道保罗当时怎么想，不过我也 theorize 一下，我也理论化一下，我至少归纳出三个原因，为什么人要不拜偶像？第一个，对不起。偶像是人类心灵饥渴不安的表现。为什么人拜偶像？因为他不安。神造我们人的时候，本来给我们有安全感，独创的，对不对？跟上帝在一起，上帝给我们伊甸园，世界没有罪，没有老虎，没有安全感。人失去安全的时候，就像我像台湾，因为这几年经济快要被中国打垮了，快要搞得真的是22K， 听说他们薪水22K， 我看那是骗人的，哪有那么低的哈？22K 一个月，哇，他们不安，他们得不到肯定。人最需要的是有一个安全感，并且活着有贡献、有意义、被认可。人就是这样，就是要被爱、被认可、被接纳，好有安全感。可是当这个社会出了问题，人的问罪社出人开始不安的时候，他开始就开始寻找一个超过可以解决我们问题的。所以这边拜庙，这边拜庙，饥渴嘛，不能满足嘛，不能满足空虚，至少死亡的地方怎么办？更不要讲说爱，找不到爱怎么办？我很虚渴，我拜神啊，其实拜神是要拜自己。这偶像是神啊，你让我发财多一点，大家看我很成功，也认可我。神啊，你让我成为首富，大家很尊敬我，我得到被爱。其实你有心里没有爱，没有安全感，他在找神，只是找不到正确的神，自己设立一个神在那拜，心里饥渴。所以你看旧约，你们在旧约那时候，以色列人是拜偶像，也心里很难劝他们，你们要拜，要把什么认为最大的价值、最爱你的。找真正的神，耶利米书17章7到8节，当依靠什么？
耶和华，
依靠耶和华那人有福了。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水旁，在河边扎根，在一个很大形容很饥渴的时候，你不要找偶像，你找耶和华嘛。进不去他叶子仍有枯萎，他干旱之年也不用忧虑，就是上帝会滋润他的爱，他吃了宽广，这个安全感系统，这个滋润他这个永恒的话，你不担心是吧？哦，就是偶像是心理饥渴的现象。第二个，偶像不只是现象，也是根本原因。哦，对不对？叫偶像是人类不把神去爱慕敬拜造成的后果。神造人的时候给我们的安全感，我们跟神知道他很爱我们，跟他关系好，我们也敬拜他，常常思想他，感谢他，让他在我们借着圣灵指示我们这样的话去行，本来很安全的。当我们不仅不把神感谢他去敬拜的时候，人就失去了这些东西，他就是用偶像来满足他。你看罗马书保罗只有来他，保罗说造天地以来，自从有这个世界，你单单看这个世界宇宙的这么的奇妙的创造，看到人的特别，人的聪明智慧几乎像神，单单看到这些永能神性。虽然神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我们多少知道有神，而人应该常常即使不知道，人说神天地神明我感谢你，我敬拜你，至少要讲。但人偏偏不要，他说虽然知道神，却不把神去荣耀他，就是不去高举他，不去感谢他，结果他整个思考方式就错了，思念变为什么呀？虚妄无知的心，然后开始失去安全感，失去爱了，失去肯定，然后开始他用偶像来满足自己，自称为聪明，反成愚拙，将不能朽坏的神的荣耀雕刻。这讲古代人迷信，找不到神，失去心灵饥渴，哎，我赶快拜神，我拜他，你给我更多的钱，我拜他，你给我地位更高，我拜他，你让我竞选成功，我就可以自己很肯定自己，已经其实是在满足自己情欲过度的欲望。所以保罗说，当人这样远离神，保罗神干脆就任凭他们去拜偶像吧。其实他说是任凭他们的情欲，你看到没有？拜偶像其实跟我们情欲有关，因为我们不知足，我们没有办法对自己肯定。我们如果找到真神，所以远离神是你拜，使你拜偶像。第三个，我要讲的偶像的恐怖。很多人说，那牧师啊，今天我们又不像台湾，你到台湾到处都是庙，你到雅典，你知道雅典，你如果去过雅典，有人古代那个保罗时代或者古代，你到雅典呢，可以找到偶像，就是假神，比找到人更容易一点。找到偶像比找人，因为古代的农业社会，人的交通没那么方便，可能平常都是在自己的家里或怎么样。但是他为了敬拜偶像，他在雅典这个市中心盖了很多，如果你去过了，很多假神的形象。所以你到雅典要找到偶像，比找到人还要容易。你说我没有啊？我们今天我不会的，我没有那么迷信，我是博士，我是硕士，我没有那么傻瓜乱雕刻偶像。不。真正敬拜的偶像比你想的要强。上帝，古代人的迷信，他会把这个当神，这个树雕刻成像神，以为神应该我就拜他，求你给我平安，给我肯定，给我安全感。现在敬拜的偶像更复杂了。什么叫偶像？偶像就是你认为可以给你最高的安全感，给你最高的肯定，给你最好的盼望。你把那个 ultimo 最高的价值去追寻了，那就是你的偶像啊！近代太多这种偶像，有很多人把金钱当偶像，除非我能够到退休的时候我能有这么多钱，要不然我是很失败的，不能肯定自己。有很多人把名誉当偶像，我就碰到一个把名誉当偶像。我二十几年前我在一个教会服侍，有一个人他在一个高科技很有名的公司工作，后来呢他在台湾就是名校毕业，那时候二三十年前那个软体是美国刚起来，那时候软体专家不得了，他换一个公司，那个公司呢 啊，是一个大公司，美国今天还是大公司，这是美国很有名的公司。这个公司就要告他，其实他没有偷那个资料。他说：“哦，你给我换公司，但为了薪水高一点。”那个公司威胁他，就告他，他已经把我的资料泄露给这个新的公司，威胁他，以免他在那边乱泄露底细嘛，对不对？哇，他没想到那个公司大概给中国人的报纸登到那个报纸上，他自杀了，因为他的名不能接受这样的侮辱。他想我在台湾从小是第一名毕业名校，父母都是觉得我是一个很有道德很乖很真实的人，我的公司人很尊敬我，怎么我的名字会上报被人家说是偷人家的技术，还为了钱把一个技术偷给另外，他没有做，但是他单单这个名誉他承受不起，这是他的偶像。 See? 我们都有偶像，很多人偶像是金钱，刚刚讲过，有了地位，有了名誉，有的呢甚至以兴趣，哦，我这个兴趣我不能给我做，我就死亡。有人是爱，有些人是儿女，儿女是很好，我们应该爱他，也给他成功，但儿女如果成为你的 ultimate value， 成为你的最高的盼望，我保证你他是你的偶像。当你的儿女不顺利的时候，你把他当背景框，敬拜偶像非常的狡猾，我们基督徒要常打得谨慎，我们才能像保罗这样看见偶像。你先从自己身上看见偶像，你才能够从社会看见偶像，你才可以帮助人解决问题。保罗有这样，所以他才敢在讲说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这第一点，保罗为什么上帝可以借保罗有福音可以扩充，因为他热诚的传福音，出于他有上帝的生命，心里着急，出于他对于这个偶像的势力，他对真理可以 theory 可以应用到生活的每一个角度，他马上产生一种火热。第二个，福音怎么扩展？介绍个人要介绍，必须了解文化，可以福音可以在日常生活文化里实现出来，而我们的福音甚至可以更新文化啊，这两个很重要。你看看圣经怎么讲，保罗每日在世上与所遇见的人辩论啊，不是说传传福音给他辩论好像没有用的，而是说他在分享的时候，因为那里有很多哲学家嘛，开始说你这个不对，我不对，保罗不得跟他讲话，所以才叫辩论，不是他主动跟人家辩论，保罗在市场上跟人辩论。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市场这个字什么意思吗？市场这个字呢，我们今天没有一个语言可以翻译的很正确。我们中文圣经说市场，那是太少了。英文圣经说到 marketplace， 不，市场这个字本身是原意就是人聚集的地方。那你知道在古代社会，尤其罗马希腊时代，市场这个人聚的是多么的，他等于说那个时候的这个政联啊城市整个的生活文化学术艺术政府的中心，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古代社会没有今天的 internet 可以联络，没有汽车可以马上去看看跟他讨论，也没有这个好的环境，所以古代的人做生意一定到一个地方市场，在那里聚在那里交换东西做生意。古代的人他到那个地方政治中心上，因为政府要宣布消息，大家那个大院他政府上，所以政府的办公室也是正常。这个字英文 agora， 你们如果到希腊里 agora 就是古代的政治艺术文化，因为在那里会有戏院，人们如果要聚在要看电影到那个地方，要知道政府的消息，到那聚集，要做生意在那里。如果你是思想家，你要跟他提说一个，我认为我们应该走社会主义，我们应该资本主义。你到 Agora 去，到市场中心上面发表你的言论，那边有法官办公室，他们彼此得罪，到那里让城市的议会中心在那里审判，整个文化艺术那个画廊画家要表现他的能力，到 Agora 到那个市场去。所以你要晓得保罗是到哪里，他到人们生活整个文化的中间去。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福音可以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弟兄姐妹们，你的信仰今天只是说，哎呀，我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只是私人的，还是说你的信仰我知道可以活在我的夫妻关系，我的信仰可以甚至于祝福我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我的信仰甚至可以让我交更多 的朋友去帮助人。如果你当基督徒都没有朋友 you have problem。 我的信仰甚至在公司可以让人看到我不同，我的信仰甚至在我的邻舍让我看到这个人就不一样。我们信仰是可以落实在每日生活文化里头，不是被局部在教会，不是说我信耶稣我有安慰哦，我有盼望，我心里很喜乐，那是对不够。上帝的福音好大的地步，对你整个神生活里面都有帮助。你经历这个吗？你知道这些真理吗？保罗知道，所以他马上的就到世上整个政治生活文化他都准备要好消息，因为他知道可以帮可以活出来的。讲到这里，我们这个月宣教月，宣教月当然我们才用钱支持远方宣教，对的，宣教月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的社区把我们的公司当成我们的什么宣教工厂。弟兄姐妹们，你到上班你看到有一些我不敢说外国的中国人，有时候你会心里起了一种好像很想让他也巴不得到教会或认识耶稣福音吗？我以前在如果我们 lab 上班，我常常礼拜五 我每个中午我一定到餐厅跟美国人吃饭，我不会自己躲在办公室。后来我看到一个中国人认识了他了，后来我带便当，我专门到他办公室跟他一起吃饭，我准备跟他分享带领孩子到教会。我们的生活我们信仰是活在我们每日生活活在文化里头的，巴不得我们知道多认识福音，自己经历怎么样认识真理，活在你的生活每个角落，你才会有负担，才会开始像保罗这样被使用。但是不止这样，保罗不只知道说我们的信仰活在福音活在我们的信仰活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他甚至我们的信仰可以更新每一个文化。弟兄姐妹们，我常常听到有很多尤其中国大陆不同，哎呀，那基督教是他们西方文化嘛，我们的想法不一样，那是中国人文化嘛，我们的回教不一样，你跟我传教你不想改变我们文化，我们不改变人家文化。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珍惜每一个族群好的文化，好的我们都很喜欢，但是我们可以让文化更好，因为我们是上帝来的真理，你要这样确信，有这样的明白。所以我去旅行，我专门要看每个地方的文化，我也能够珍惜。有一年呢，我到那个长江三峡去旅行，我以前讲过，我就坐船到他，哎，那个导游说，你上那个山很高，有那个棺材，那个棺材是放在很高的山，然后飞出来，叫悬什么悬棺哈。我那时候想，哎呀，怎么人死亡了，你就要站那么高干什么？那么辛苦吧？到底这时候也没有路啊，没有马车，怎么样把坟墓抬得那么高，还要把它插在那个坟墓上面让看得到。后来我在想，哦，人都有盼望永恒的需要，人最后都知道希望有一个好的归宿，越高越人知道神在天嘛，我要跟神越接近越好。他们不知道其实上帝将来要跟我们同在，我们接受耶稣，神就我们心中所掌权，我们将来他还有个新天新地，我们有美好。他不是人在找盼望，你知道这个文化是好的，人对永恒的渴望是对的，你必须要尊敬他们，不要批评文化，你不要批评中国人人家什么什么，但是你要知道你基督教信仰可以满足他更深的需要，你知道吗？你看保罗，下面的保罗说，对，他向学士们传福音。你知道学士是什么？学士就是今天的哲学家，我该讲他们是很聪明的人，他看到人类受苦，人类的这种社会秩序之论，他开始想人应该怎么样活定义啊，所以他们叫哲学家。所以哲学家很厉害的，你不要想只是哲学家没有神，最后都神经病，就是因为靠人想总是想不出办法，最后他们也矛盾了，这些哲学家最后都自己矛盾就自杀了哈。我们呢知道哲学家很聪明，但我们知道我们有更伟大的哲学，从上帝来的哲学。保罗知道他从上帝来的哲学，他可以改变他们，可以帮助这些哲学家可以更好，他准备更新这文化。你看保罗跟两派的哲学家也是今天那时候最伟大两个人生观的活，一个叫以什么奇怪，这个整个怎么 shift 到右边，是不是我弄错，你觉得以比古罗系，这是什么一种哲学家你知道吧？今天我看到很多以比古罗，包括基督徒一样，以比古罗就是认为人生呢就是享受最重要，反正死了就没有 就没有了，哪有什么永生，哪有什么神，哪有什么审判，哪有什么说将来要继续活，不不不不，死了又是如灯灭了，及时行乐吧，管他的，不管道德，哎，我只要先把钱拿到，我把享受的，我要跟这个女人睡觉就跟她睡觉，这罪行，以满足自己的喜乐，只要让我喜乐，只要让我自由，不要管我，这种人生哲学，为什么？因为人类太多的苦难，就像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不安稳，所以他想到都会过去，让我们今生就今朝有酒怎么样，今朝醉，以彼古罗啊，今天很多这样的人，我看美国就是这样，但这种文化其实也不错，为什么？因为以彼古罗了，叫你说哎呀，你会过去赶快死的，本来你就没也不错，真的有时候傻傻的自己不知道享受到老了，一死就没有了嘛，对的，所以基督徒要享受一下啦，你不要傻傻的啊，你不如我死了就把钱要留给儿子浪费掉，你也享受没有错，问题是当你没有这种享受了，不可能给你永恒的盼望，你还是虚空，你也没有真正你最需要，物质是很好，但有更好的人，对我刚刚讲的必须要有的绝对的爱，绝对的安全感，绝对的肯定跟接纳，不能够找到的。所以伊比古罗有问题，这解决是解决一点的，是可以去玩一下 vacation 是很好，但是 not going to solve all your problem， OK， 必须把好消息，上帝的好消息。第二个那时候今天很多，我告诉你，今天很多伊比古罗，台湾啊、美国、中国大陆多了一大糊涂。我们必须了解他们，其实把享受当他们的偶像啊，必须把真神的爱给他们，他们才可以买。第二个，保罗要那一种第二个极端的学说，叫斯多亚。你们的斯多亚学说是怎么样？这个学今天有很多啊，佛教徒最多。斯多亚就是了解这个社会的罪恶痛苦。啊，人都有在一起的痛苦，有苦难，所以呢，不要盼望太多，我只要顺其自然就好。尤其他用理性，他用理性去思考，改变心态，让自己不要受苦。那到一个地步呢，他只顾自己，不管别人，不管什么叫做道德，道德爱，不管，只要我能够自己不受苦就好，尽量保持独立。所以呢，他对人呢冷淡啊，不要爱太多。爱太多到时候了自己受苦。教会千万不要参与太多，教会都是问题的地方，有没有？你们都教有人的地方就有痛苦，不要去，他不知道上帝要使用你，他不知道上帝的心意，他说有人的地方就不要参与，教会不要参与。今天好多以斯多亚这教会的基督徒冷淡无情，没有热情，只要自我，他因为很聪明，这斯多亚的人他会思考，他会改变心态，让自己受苦，所以他会看清别人，他有自己的独立的高高在上，哦，很骄傲，是多呀，他对人失去热情，参与都不敢，不想这是神的旨意，父爱，牺牲，勇敢，他不知道这个，他治好就好嘛，对不对？我们中国叫什么？独善什么？其实中国很多是多呀，古代的时候很多很有学问的人，很多人看到如果这个社会太乱，我到深山去修养一下，我顿时我自己去到深山里修身养性，让我心灵平静就好，不要管，不要管，不要爱太多，甚至妻子也不要爱太多，儿女也不要爱太多。佛教徒有很多，有一种这个理论最后就演成禁欲主义。佛教徒有一种禁欲主义，就叫妻子不要爱太多，因为夫妻会吵架，不要爱太多，这是要自己做这件事。儿女也会给我痛苦，不要爱太多。佛教徒是多呀。保罗看到这些的确可以解决人问，所以思想家都很好，他们都可以帮助人，但不够，不能自中保全。自中的原因，为什么他们？你看他们这么好像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拜偶像呢？因为他找不到真正的爱，找不到安全感，肯定还是要用偶像。保罗知道，所以他开始就要跟他们介绍真神。所以我们来看看保罗在亚巴。你看保罗是真的是很聪明一个人。对福音认识，被邀请到亚肋巴谷讲道是不容易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一个小山啊，都是石头山。你到雅典会看到，为什么呢？因为传说以色列人的传奇里头，诸神很多神，其中一个打仗的神，专门打仗的。这个打仗的神已经背叛了其他神，被在这里被定罪审判，所以这个也叫做战神的山，战神，因为战神曾经在那边被审判。这个地方后来雅典就把它当成一个 地方的长官、政府官员在这里审判犯人的地方，审判政府也变成所有伟大的思想在那里。如果说我今天我要提出一个不同的政治理论，我要提出一个大学的制度，他要必须在那里跟政府官员讲说辩论，说我要改革我们这个这个小学一年级到十二年级都免费，像台湾一样，这个不好，我认为到九年级以后要自费哦。你有各种不同的管理社会的学说，人生的大学教育学说，通通要到亚列巴虎这里站起来讲道，不是讲道，就那么讲原因，然后让政府来听来审判，然后两方如果彼此，所以法国被请到这里不得了，他抓住这个机会了。这些哲学家发觉这个人好像蛮有意思的，讲的一个神复活，我们的偶像好像不能真正，马上就有兴趣请他，不得了，请他来来来，你带着给更多人来听听，你这个道有什么好处？然后我们看保罗这里的讲道，成为我们对基督徒跟人传福音一个很重要要 touch 的四点。第一点，哎呀，今天长了一点，不过还是要讲完，这很重要。真神是创造的神，神必须是这高过我们的嘛，对不对？你干嘛去把一个庙？你说神应该这样，我就去拜。我认为这个对我最有意义，就把它拜。不，神高过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但我们可以抓住一个，神必须是创造宇宙的神。所以保罗说，创造宇宙、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能住在人所造的殿，把它拘束在一个殿里头。所以任何古代迷信的，你说我雕刻这个，我拜他给我平安， No, won't work， 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任何说我要追求创业成功，我就成为最伟大的创业家，像 Steve Jobs， 你说我就满足了。保罗说不，这个还是不能给至终最高的，因为你还是会有死亡的地方，至少死亡你面对不了。你说儿女是很重要，儿女当我的神，保罗说不，他儿女是你真的，不是他生你。如果你儿女的成就要决定你的喜乐，你一定会痛苦，因为儿女不一定可以满足你的需要。See？ 保罗真正你如果要拜，你没有拜一个创造宇宙天地的，即使不知道，像中国人古代还懂一点，天至少还知道神是这样，其他都是错误。第二个，保罗讲的真神是掌管人类的命运，个人也好，我的世界历史，他说从他一本出万物，人类都是神造的，住在全地上。但是你看，不管你这个帝国多厉害，人多聪明，上帝好像安排每一个王朝的地点就这么多，时间也这么多，与我一样，不管你是怎么样，每天去 24 hour fitness club，不管你吃健保的药，我告诉你，上帝只要给你活80岁就80岁，你多花1亿元就吃药就不会变100岁。你的生命、时间、地点都上帝设置。哎呀，他保罗讲这个时候，你知道吧？很危险。为什么这个会产生叫什么呀？命运论。你知道斯多亚就是命运论啊？何必斯多亚？我刚讲的斯多亚就看到人生不可掌握啊！不要牵扯那个，我自保就好，太痛苦了。我不能管你。我们中国人很多命运论，反正我都被定了，不管等到我家，我干脆成为Epicurean， 我刚才讲以古比尼啊，我干脆即使行了，反正我生命被不。如果上帝只是给你制定这个，上帝让你花钱，你没办法掌管你生命的长短，你自己的事业有多大，你的国家王朝多大，目的就是让你看到你的渺小，你必须去怎么样？寻求神。保罗说他从一本出版者，并且预先定他们的年限跟疆界，他预定你的岁数跟你这一辈子的成就也好，目的就是让你看到你的渺小，你才知道谦卑的去找神。你必须要信靠神，让神来掌管你。保罗说这个是听起来很残忍嘛，上帝把我定了好像我没什么病，不，如果上帝这样还不够，上帝还是一个怎么样乐意亲近你、掌管你每日生活的神。你看到没有？所有的信仰没有一个神这么伟大，他又是高过我们、掌管我们一切，可是他又亲自爱我们，住在你生命每个角落，每天他这里管理你啊，他爱你，他要让你觉得，他要让你经历他管理。保罗说怎么讲？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怎么样在乎他？这个字叫 sustain， 靠着这位上帝，他可以亲自跟我们发生关系，他给你的智慧，真的，我们基督徒如果常常读经祷告敬拜赞美，读上帝给你心中知道怎么样有智慧，他会告诉你怎么样做人处事，包括你受苦的时候怎么样得安慰，你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多么伟大的事！他又高过我们的主，但又不是冷酷到好像把我们吹向一个不值钱的，他爱你到一个地步亲自道成肉身把他儿子让你认识他，借着他的真理，借着他的爱，让你看到他的爱，圣灵在你去，你可以依靠他，你的每日生活你应该跟他发生关系，你才能够走。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学说，而是跟随一个人，就是耶稣，因为他把真理把他自己乐意赐给你。保罗说真正的神是又爱又伟大的，就是这个意思而已，他爱你到一个地步，他乐意在你生命里头每时每刻做你的主，管理你，鼓励你，引导你，让你有盼望，有希望，有力量。而他也不能随便的，他是高过我们的，掌管一切的主。如果你没有跟他发生关系，你受苦，你白白这里受苦。That's it。 最后保罗说，上帝也是审判的神，上帝既然造这个世界，将来他也要对每一个才能给我们的，他要审判，他要看我们在这个时候有没有跟他发生关系，有没有让他来引导我们，不是行善，是他引导我们，因为他造我们有每一个有目的，他怎么样使用你，你有没有忠心的被他使用，有没有忠心敬拜他爱他，如果没有，将来会有一个审判。他说世人以前不知道乱拜偶像，神还在忍耐宽容忍耐不管，但现在他要管了，他说将来要审判，所以我才把耶稣基督猜到实在，他如今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就是借着耶稣。耶稣到世上让我们告诉有一个真神，他是公义的，他看到人不信他不敬拜他，有一天他要审判。耶稣为了拯救你，所以他到世上来赦免你的罪，有一个审判的神。圣经讲得很清楚，按着命定，人人必有一死，死后怎么样，且有审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后都还要站在他的基督台前，或受奖赏，或受责罚，或者指责。你是得救，但你必须要显明，因为他是公义圣洁的神，他爱你，所以他必须把罪恶除掉，他必须借着审判让我们知道要悔改归向他，不要把自己当神。这公义审判又是他慈爱的。最后你知道吗，他必须说耶稣就是神，耶稣复活是得救的凭据，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叫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弟兄姐妹们，保罗要是不讲耶稣复活了，他只是另外一个学说，他只是说哎呀，我听到你们以以比古尼的学说，我跟你辩论一下，我有更好的人生哲学。他说你十多呀，有何我比你更好啊，他会说你释迦牟尼有何，我跟你辩。我告诉弟兄姐妹们，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很多基督徒信仰吗，很好，可以给我精神安慰，信仰呢可以给我平安喜乐，如果你只是有用就把它真的当成真理，那你是傻瓜。我告诉你不要有宗教，我只要去喝喝酒我都可以，我反正我忧虑的时候喝点醉酒我就不忧虑的，睡起来第二天就好，对不对？哎，反正我到教会干嘛，我去我的同学会，我的同学很爱我，我可以跟他当好朋友，这也是一种人生哲学。你说信仰不是说有用就好，常常有的会基督徒我跟他传福音，他说哎呀，我知道信仰都是劝人为善很好，我知道信仰可以给我平安，所以我信基督教信佛教信佛有什么不同呢，反正信任信仰都是有用，不能证明就是真正的，只有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世上所有的哲学家都死了，所有的教主都死了，只有耶稣他死了战胜死亡，这是唯一证明他是真理，他是真正的神，死而复活得救的凭据。感谢赞美神，保罗对福音是这么样的确信，这么样的认识，所以那一天他有上帝的这种性格，他心里着急，他准备改变行程跟他传。第二个，保罗他知道福音，他对圣经真理，他福音其实生活在我们每个角落，我们要觉醒活出来，他可以帮 助人，落实在你的文化。不止这样，他有一个确信，就是上帝来的真理。我们不批评别人的生活方式跟文化，但我们知道我们福音绝对可以更新他，帮他更好。今天美国一样，美国远离神，美国很多事情已经都不懂，我们的福音可以帮助人更新文化。第三个，保罗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死而复活创造的神，所以我们找到了，我们感恩，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像保罗一样啊，真的是认识神，能够被神使用，教会被神使用。但不止这样，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还不知道耶稣基督这么爱你，神这么爱你，他又高高在上，他又为你死，为了就是要让你也知道他在乎你每一天的生活，你每一个脚步带领你，你不会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人生怎么活？我愿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真是能够认识你这位创造一切，又是掌管一切，又是爱我们，帮助我们每日生活，最后给我们盼望那一位的神。我们已经认识了，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感恩，所以我们在这里敬拜，愿意服侍你，被你使用，不是要靠着服侍我们的功德得到你的爱，乃是你先爱我们。哦，主啊，神啊，你这么爱我们，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准备赦免我们，你用你自己最宝贝的儿子耶稣代替我们成为罪，成为罪人，你让他亲自经历所有罪应受的痛苦，包括死亡的绝望，包括被背叛的绝望，以至于我们今天信他人可以重新找到希望。因为耶稣，你战胜死亡，战胜绝望，战胜罪，你复活了，我们有一天会有一个新天新地，我们有一天会永远跟上帝同在。主，你是这么美好，愿你这样子的爱，这样子的计划都满了我们的心，这就是福音，好叫我们能够成为福音的见证人。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孩子再度为他们祷告，孩子真是何等的希望他们也能够享受上帝的爱，享受上帝 的力量，享受上帝的计划，使得他们人生不空虚，有盼望。孩子宁可自己失去一些好处，也巴不得他们都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求你自己拣选这些慕道的朋友，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在这里听到，求主这个信息也在他们心中做工，亲自拣选。因为靠人的话是不可能让一个人信主，只有神你自己亲自爱他，圣灵在他亲自中讲话鼓动他，他才能够最后明白享受到你的爱而归入你的门下。求主自己亲自拣选孩子，这样祷告不配，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